这集节目感谢 Mass Network 赞助播出。社交平台是我们记录生活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平台冒出头。在我小时候，台湾人最常用的是无名小站，后来搬家到脸书，现在大家改用 IG、 Twitter 或 TikTok， 但这不是终点，未来势必还要再次搬家。或许有人已经把搬家视为理所当然，但 Mass Network 认为搬家不该是常态，社交账号应该要像电话号码一样可以带着走，而且全球电信商还可以彼此互通。 Mass Network 是去中心化社交生态系的领导者，他们打造 Next ID 串接你的社交账号，用它登入 Firefly App 就能聚合所有内容，让你轻松掌握不同社交网络的最新动态。如果你也不希望未来再次搬家，推荐你动手试试。此外，现在 Mass Network 还有一项资助方案，目前已经帮助将近100项专案的建设者共同打造去中心化社交生态系。如果你有好点子，可以在节目叙述栏位中找到资助申请连结，让 Mass Network 助你一臂之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链的 Podcast， 我是区块链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链哦。区块链一个礼拜会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链 Podcast。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什么呢？
我们写的是以太坊最有感升级来了，手续费降低十倍与解锁全新商业模式的坎昆升级。那就像大家在标题上面看到，就是我们这一篇文章讨论的是以太坊在这一周就会进行的一次非常大的升级，叫做坎昆升级。那这次升级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最主要就是它跟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如果你现在不只有在这个中心化交易所里面买低卖高，而是你有可能会从这个 A 交易所转到 B 交易所，甚至是转到自己的钱包里面存放的话，那你肯定会知道有链上手续费 gas fee 的概念。那这一次的坎昆升级，它的目标就是让这个以太坊的第二层网路手续费能够降低10倍到100倍之间。换句话说，手续费打一折到 0.1 折之间啦，那所以这基本上是打到骨折了哦。那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就在讨论说，诶，为什么以太坊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快10年左右的时间哦，他们都有在想办法想要处理这个链上手续费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是希望让以太坊它的这个处理的运作效率能够再提升一些。只不过这件事情竟然可以拖到这整个十年，到底它困难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的最一开头就在先讨论说，为什么以太坊它要降低这个链上手续费会这么困难。那接着我们才讨论说，这次的坎昆升级它确切会对整个区块链以至于一些中心化交易所的商业模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乍看之下，它只是让手续费变便宜，但是我在文章里面提到，它还会从量变产生质变，开始在区块链这个领域解锁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应用。那同时在3月14日之后，也会有很多人开始会注意到说，哦，以太坊的第二层网络上面的手续费已经变得非常便宜，于是好像可以开始从中心化的交易所转移到去中心化的世界。那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看好以太坊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的发展，不一定是它的币价，而是它的使用者人数、它的使用量都有可能会在接下来下一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突破历史新高。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些讨论的主题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市，然后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这篇文章虽然它是会员限定的内容哦， 但是区块市有提供所有人七天的免费试阅。换句话说，你现在付费订阅，只要在七天之内有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你都可以无条件取消，不会被扣任何的费用哦。好，那就麻烦大家多多支持啦。
那我们今天呢，再度邀请到这个 Numbers Protocol 的创办人跟执行长 Tammy 来跟我们讨论最近区块市写的一个主题哦，叫做 C2PA。那我们先请 Tammy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又到区块市，然后但是 C2PA 是我们其实参与了还蛮久的一个 Standard Protocol。所以还蛮开心看到他在整体的导入或者是受到的重视上面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一次也还蛮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在录音的上周写了 C2PA 的这篇文章，我写的这篇标题叫做如何辨别 AI 生成式的内容，以 C2PA 为影音加上生产履历。那其实后来会改这个标题是因为会觉得说啊，那这个应该比较符合大家对于生成式影音的一些疑惑，就是到底要怎么辨别真假。那其实这些影音的履历，我几乎可以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从几年前邀请 Numbers Protocol 来录音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个主题。但是那时候我们讨论的比较多是有一个这个 project 或者是 initiative 叫做 CAIContent Authentication Initiative， 只是现在讨论我这篇在写 C2PA 呢，它其实是基于这个 CAI 延伸出来的一个标准啦。那其实我在搜寻这个主题，就发现说，那里面会一直出现我一个很熟悉的这个 logo 啊，就 Numbers 这样子。然后后来看到 Numbers 也在这个 Twitter。现在叫 X 上面有分享非常多内容，然后最近也在 YouTube 上面有找这个 Starling Lab 来分享这些东西哦。不然我们就先请这个 Tammy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从最一开始在做这种内容的生产履历，然后那时候叫 CAI， 然后现在叫做 C2PA， 这到底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说这些影音的内容生产履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在2024年有哪些影响？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还蛮大的。然后其实关于生成式 AI 就是如何非常大幅度的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每一位听众几乎就是在他现在已经铺天盖地的状况底下，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对这个问题就是也都有一些自己的答案。那我觉得除了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很直接的影响，举例来说，像我以前的时候用 Deepfake 可能是移花接木把你的脸换掉，然后那现在用生成式 AI 它可以直接做出完全是假造的一些影片的状况底下，那可能就会造成比方说性骚扰的一些问题，就是不堪入目的一些影片，可根本就不是你的影片，然后但就是有名人因此受害啊，然后等等。那像这些部分我觉得是它还蛮显而易见，在社会当中就立即的造成问题，当然可能会变成一些复仇的工具，这也是有可能的，即使你不是名人。又或者是说在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民主的这个上面，就最直接的也是像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在政治上面比较有名的人，比方说像拜登啊，然后产生出一些新的影片，然后这些影片其实都是在造假的，就在网络上面流传这样子。这个我觉得是它的第一层的影响，这个生成式的内容它可能是完全是假造的或者是恶意的篡改就被你看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层它就是最直接造成的影响，那也是我们现在影响最多的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现在非常多的地方它的法规都要求生成式的内容必须要标注说它是生成式的内容，我觉得它除了第一层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很明确的去判断说这个是生成式的，所以我要再想一想它的内容我要不要相信它，或是这不是生成式的是人产生的。其实我觉得还有第二层的内容，也就是说生成式的 AI 它在本质上面产生出的内容跟人产生出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认为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好有坏。举例来说，我们先不考虑真的假的，而是考虑说我在生活当中也许我是一个记者， 那不论是我的文字内容或者是我的影像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使用了生成式 AI 去协助我做一些编辑或是做一些产生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它的揭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等同于重要于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看到你今天一篇新闻你要知道它是哪一个媒体产出的，那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的观点，所以生成式 AI 它的观点来自的这个角度很自然的就是跟人是不一样的，并且会受到它里面的 input data 的一些影响。那例如前几天也有讲到就是 Google 的 AI model 可能有因为就是过度的种族的一些倾向然后需要做一些调整跟修正等等。我想表达就是说第一层的这个问题是它如果造假的话怎么办，所以我要去 label 说这是生成式的 AI。 可是我觉得当它深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工具的时候，那这时候它就进入到一个第二层其实可能会更长远而且更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所产生出来的角度跟人所产生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内容来自于 AI。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目前我们在很多的生成式 AI 导入 provenance 等等相关的议题上面大概最着重的其实是在这一块，就是去做揭露。
我自己在看到生成式或者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对于人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因为影片其实是在过去很多人衡量真假的标准，就是文字它可以随便说，图片它可能可以修，但是大家会觉得说诶，过去会觉得影片它是一个很难修改或者是很难造假甚至很难无中生有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说的东西不信要不然我影片给你看看，
有眼见为凭。
对对对对对，我自己这几天看到自己家里的这个长辈的群组，那种大家都有家族的群组嘛，那他们都会分享一些东西，那有一些东西是真真假假，我相信这在每一个家族群组里面都会有。那我自己观察了我自己家族的群组里面，有时候他转传出来的影片或者是转传出来的文字，他还停留在说啊，他这个讯息他是出自哪一个名人的脸书，但他就没有附任何的资料来源，他就说啊，那哪一个名人这样说，然后说了一大串，我个人是没有看了，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啊，那这其实就是现在蛮多长辈他在 LINE 里面会去接收的东西，他接下来看完这个讯息之后他告诉别人，他就会告诉他说啊，那谁谁谁这样子说，但是实际上有查证吗？可能没有，更不用说如果到时候他们有了图片有了影片之后有这种移花接木或者是生成式的东西，那你要告诉他说这个东西是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觉得这说服的难度会越来越高，所以这就会造成刚刚 Tammy 说就是可能会造成对于民主的一些影响，例如说今年会有很多的选举，那如果这个拜登总统对不对，那他如果在选举的过程中被无中生有产生一个随地吐口水的这个影片好了，就可能会对于这个诶大家会觉得说他不够这个文明或者是不够怎么样，然后所以就支持度会有影响，这都是蛮大的挑战。但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状况，是现在有一些国家它会要求对于这种 AI 产生的东西它要标注是生成式的内容，这其实我之前没有遇过。我想要问的是说现在就你所知有哪些是政府它会去对付或者说会去想办法让大家辨认得出诶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这个虚构的，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像你刚刚说要标注，那它应该要标注在哪里，它是用浮水印的方式标注吗，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当成一个参考这样。
我觉得我们在进入就是哪一个国家开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先稍微聊一下就是政府在这里面的角色到底应该要是什么，因为特别是我们都是在 Web3 里面接触很多的，就是我觉得 Web3 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常常都有一些蛮深入的讨论跟见解，那就是特别是在 Web3 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那回到就是我觉得在内容的就是我们叫做 content provenance 的这个领域里面，回到你刚刚所说的那个对人性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当你产生出这些东西这么的容易，然后它的散布也因为网络能够就是这么的快速跟这么的广泛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教育就是能够非常深入的到每一个 level， 然后每 literally 就是 everybody， 因为我们就可以设想说，这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他没有接触到足够的资讯，然后刚刚好这一个人呢又被另外一个人相信，另外一个人又在被另外一个人相信，所以人跟人之间总是要有信任的嘛。那哪怕只要有一个漏洞，你这个就会哇，就是它就会就被打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扣回我认为就是现在之所以会有一些从政府 governance 的角度回头来看，就是说他们现在可能立刻就要采取一些行动。那是什么行动？我觉得就是回到这里，也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来区块链分享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提过，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数位资产的一些生成履历或数位内容的一些生成履历，我们的想法其实觉得它就有一点点像你的实物的这个履历或是实物的一些溯源。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看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会接触的实物真的也是百百种。那说老实话就是也很难去阻止每一个人，就或者要求每一个人就是说他一定要看到多细或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状态底下呢，也就是说标准以及政府有一些基本的对于厂商的一些限制，那这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你至少像前一阵子有一些争议的，就关于一些比方说特定的一些化学药品，它应该能够加的最多不可以超过多少，那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一些标准跟一些制度，它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演化。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就是我认为在 governance 这一段它有机会可以做的，就是说它可以 apply 一个 minimum， 但是最 basic 的一个要求，那要求你的厂商在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国际通用的标准跟规定底下，对我的人民做一个基本的保护。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有这一层去滤掉，或者是说有第一层最基本的，就是我不需要去太去担心说有什么样子的东西会出现在我眼前，因为我知道这些厂商他们基本上应该要 follow 这些 rule。 那当他走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再回头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稍微比较没有觉得它是一个这么困难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些东西它可能是基本能够被滤掉的。
对，我自己在最近也看到例如说公视的 YouTube 他们做了一集内容，然后在讨论的就是说那生成式 AI， 然后它产生出非常多的影音无中生有，那到底政府该做哪些事情。那在里面其中一个它当然传递的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看到先不要相信，但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观念当然是说起来很容易啊，就是有点像是这走路不要吃东西，然后或者是在公民课本里面都会讲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不容易做到啦。而且这就是人演化出来的很直觉的感觉，就是啊，我眼见为凭，反而是那种我们眼睛会骗人的东西会被制作成科学小知识，说啊，眼睛会骗你这样子。但这个我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困难的。于是他在里面有找到一些人去说啊，那政府现在有开始在做一些这种生成式 AI 的检测，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单就这个影片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自己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有点像是之前大家还记得在 LINE 里面有时候会收到一些星巴克的折价券，然后星巴克他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呢？有时候是假的嘛，他就说啊，那我在官网上面开了一个这个澄清的东西，然后把所有他们收集到的这些假的折价券通通贴在那边。然后所以使用者要做什么呢？他当他收到一个折价券的时候，他要先打开星巴克的官网，然后接下来去对说有没有一样。但这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上这些东西，就是我只要随便，如果我是一个想要恶搞的人，我就是再随便改一个东西就好了，那你就会发现没有对到，没有对到就是真的吗？恐怕不是。所以现在政府当然做这件事情是第一反应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就在想说他有没有一种更本质的做法。那我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觉得说 C2PA 他在做的上面或者在执行上面，如果他能够执行的不错的话，或许他是一个蛮本质的做法。但是他跟我们现在直觉想到的就是说啊，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他倒是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判断。
而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生产履历。生产履历上面不会记录说这上面东西是假的哦，然后这个鸡蛋它是一些很多人工的东西做出来，它不会做这件事情，而是它可能就干脆没有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去说明现在的这个 C2PA， 或者是其实之前我们在讨论这种内容真实性倡议 CAI， 它在整个现在生成式内容开始大爆炸，大家会说啊，这个网络上未来 90% 以上的内容都是生成式产生出来的，这个 C2PA 或 CAI 它在这个领域里面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最近大家之所以看到的是像包含就是 OpenAI 啊，然后 Microsoft 他们都非常快速的就是在导入 C2PA。 那其实回到刚刚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 governance 的这一块，就是 regulation 的进展，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目前所知道的。但是当然就是这边有一个前提要先说明一下，就是这一块的领域就是在 regulation 这边变动的非常非常的快，甚至会有政府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initiate 一个 idea， 然后但是他后来还是把自己的 idea 推翻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只能针对现在的理解跟现在所观察到的方向，但是它其实真的是变动非常多的一个领域。那至于目前的话，如同刚刚明恩所提到，就是目前的方向其实主要大概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生成式的内容，你一定要标注说你是生成式的内容。至于呢，刚刚你也有提到，就是说用什么方式来标注。那用什么方式来标注的这件事情呢，根据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认为他们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共识的，然后也并还没有就是一个强制性。我们在比较早期欧盟的文件上面，你可以看到欧盟有使用了 watermark 这个字，但是呢，我的理解是可能当时他们在进行这个讨论的时候，他对 watermark 这个技术就是想象当中可能就是说啊，反正我就是加一个什么东西上去标注这样就好了，那可能没有去细分说诶 watermark 在技术上面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技术。那所以后面的时候比较后期的一些文件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放宽了，就会变成必须要是 label 啊，然后你使用的这个字就会有一些转变。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什么技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还在演化当中的。不过还蛮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你前面提到，就是如果我今天等到它产生出来然后都已经散布了我才要去做验证，这就非常杯水车薪。所以可能从政府或者是 governance 这边能够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从源头，如果我要求源头产生出来的时候你都能够有这个标注的时候，那虽然刚刚你也有提到说它可能也只能解决部分的问题，但是至少是不是当我拿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知道说啊，这个是相机拍出来的啊，这个是 AI 产生出来的，那我至少比起现在我就进了一步，就是我有一个很基本的判断。那这件事情目前根据我所知的话，就是大家跑最快的，我所知道跑最快的第一名大家应该不会很意外，就是中国就是跑最快，就是各种的限制跑最快。那不过呢，其实这个议题当然就是目前讨论非常非常广泛而且非常多，包含 G7， 然后包含在欧盟里面，那这个东西都是还蛮确定就是接下来的整个的 regulation 的方向这样子。
你刚刚在讲的这一段，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让我想到有正向表列跟反向表列的两种方式。像政府他可能是例如说，我记得在公司的那个影片里面他提到数发布啦，但我不太确定数发布有多少人力来做这件事情哦。但是他就是说啊，那你可以把这个影片丢给数发布，然后数发布他有一个技术，然后去帮你辨认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生成式的内容还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叫做反向表列，也就是说他把一些生成式的内容勾出来，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假的这个假的这个假的。那什么是正向表列呢？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正向表列，就是说政府告诉你说只要是某一些公司，或者是只要我们有认得的公司产生出来的内容，它都应该要有某一种标示。就回到你刚刚的这个举例，就是它有点像食安的追溯履历一样，我们买牛奶的时候会注意上面有没有一只乳牛嘛，那个标签，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肉品可能会有什么 CAS 标章。虽然坦白说啊，我现在对于这个 CAS 标章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不太知道，因为感觉每一个东西都有，然后也不代表说它有这个标章好像就不会出事，我不太确定了。 但是好像就是消费者的心中建立一个感觉，就是说啊，大家都有啊，你怎么没有、嗯、啊？那你没有是什么意思、嗯哦、所以这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正向表列的意义在。那如果你是一直都用反向表列的方式去做的话，那数发布它可能真的是要很多很多的人力，它才能够检测全世界的流传的内容，那有可能国外的东西都要拿来给数发布检测，那这是我觉得有点愚公移山啦、嗯、那但是正向表列的方式好像对于使用者来说，它是大家个人他就可以去看得到，而且对于政府的执行来说，他好像是比较好管理的、嗯、因为就是啊，那所有合理的这个公司或者是守法的公司、守规矩的公司，他就应该要有一个某种形式的东西存在，无论是这个浮水印或者是label， 或者是用这个我们在文章里面提到的 metadata， 他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 label 这些东西。那于是使用者你只要去确认这个东西，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可以信任、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哦，我觉得你刚刚说明其实蛮清楚的，然后其实我想要再增加一点，就是关于刚刚提到就是正向表列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它其实有一些些细微的差异，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对于就是比方说 C2PA， 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在做链上的 provenance 这件事情，那大家常常第一个问题就会说那这样子就可信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分开的，就是你的记录还有它的公开透明性，它的可被检验性，这件事情它要先存在。但是你说就好像刚刚我们说所有的食品标章，我想每个人心里面也都有自己的一些筛选，就是这个我信，这个就是那可是至少我觉得它这里面哪怕是你不相信的那一些或者是说觉得有一点点疑问的那一些标章，其实它仍然背后是有标准的，至少他会有一个流程，他会告诉你说我做了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所以在这个状态底下，你就可以回头去看说我认为他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足够的，在现在的技术底下他能够帮助我什么，所以你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那哪怕是这个信任还尚未建立的状况底下，可是像这样子的过程去制定这样的标准，然后有一个共识，我认为它都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积极正向而且必要做的一个用途在里面。
所以这基本上就可以接着去讨论到底什么是 C2PA，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种正向表列、反向表列，然后这个生成式的影音内容出现出来之后对于社会的影响。那在最近我就看到说啊，那有 C2PA 这样的东西，那我也注意到 C2PA 他们在讲，或者是他们在这个几个月前有这样的一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论坛、嗯、那他们都会强调就是说、啊、C2PA 它是可以跟区块链整合，但是他们也可以不用。是不是可以请 Tammy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C2PA？ 那 C2PA 它在我们刚刚的这种使用情境里面它是扮演哪一个角色？
基本上我们先讲 C2PA 最简单的一个技术架构的理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我们举例来说好了，像是莱卡相机它最近有推出一款就是你拍照就有 C2PA， 我觉得它那个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使用情境，然后很好理解。它其实是就在这个相机里面有一个 key， 那这个相机本身它还可以具备有很多的 sensor 啊，然后呢这些 sensor 呢它就会去收集就是比方说你现在 location 啊，然后甚至当然就是知道你现在时间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了这张照片的辅助资讯，也就是 metadata。 那 C2PA 呢其实基本上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写这些 metadata，把这个 metadata 呢写在这个影像的 header 的空间里面，然后等于就是说把这个 metadata 塞进去，然后按照它的这个公用的标准。接下来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那这个莱卡相机它会对它就是产生一个签章，然后呢这个签章呢接下来你当你去验这个签章，因为你可以去问莱卡说嘿这个签章是你们发出来的吗， 然后莱卡可能就看一看说嗯，是啊，对，那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在 browser 上进行的啦，不会有人回复你，实际上你就会得到这个答案，然后你就会说哦，那 OK， 那既然我可以相信就是莱卡所签出来的这个签章，所以呢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些 metadata 就是它一开始的这个 provenance， 那我也都可以相信，那我就知道说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它是如何拍出来的，这个大概就是它基本的概念。By the way， 想提一下，就是其实莱卡做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在2020年那时候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做的一个 prototype。 那时候莱卡相机是没有支援的，那我们也无法派进去那个就相机里面改变它的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使用了 HTC 当时有出一支区块链手机，然后呢因为区块链手机它就很特别的是里面它有一个硬体钱包，这个硬体钱包呢就可以被作为这个key， 然后呢我们就用手机所有的 sensor 等于就模拟这个相机，然后用所有的 sensor 去收集资讯之后就可以用它的这个硬体钱包然后把它签章，接下来就做成那个 C2PA 的照片，那它大概的使用情境大概就是这样子。
了解，我觉得这如果把它套用到物理世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实安追溯履历的话， C2PA 它感觉我刚听起来就很像是一个贴在实物上面的那个标签纸，那个标签纸上面已经会有定义一些你要填写的东西，无论是时间然后或者是地点或者是很多，那这些很多我们现在就通称 metadata， 就是原资料，那所以我们就去把这些东西全部填一填，填一填之后贴到这一个实物上面，那在 C2PA 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把它贴到数位档案上面去，那只是这个数位档案总是要有一个签名到底这是谁产生出来的东西，那在物理世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我好像有点对应不出来。
我觉得可能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有一点点像是那个你知道古代有一种东西就是那个签封对，你把中间装一个信封或者装一个什么，其实好像现在也有，现在有的时候 Uber Eats
封条，
对，甚至是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打开即失效，你知道就是那种封条的感觉对，那只是 C2PA 的这个签章我觉得有点像是封条加雷射印章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雷射印章呢它是一个特殊的技术，然后就是属于某一间公司所发出来的，那间公司就会教你说你要怎么样看啊，这样看，然后一定要看到什么东西，那我们的钞票上也有嘛，然后那个才表示是我发出来的，并且呢它还有透过这个过程它就是去做一个封条的感觉，那如果你把这个封条破坏掉你的签章就破坏掉，那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就是说那在里面的东西就是我到底可不可信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一个雷射标签嘛，那每一个这个资料在上面，那如果你想要涂改这些东西的话，那我的雷射标签它可能就会没有办法精准的呈现，那于是它就会失效，那所以 C2PA 有点就是这种数位的雷射标签纸那雷射标签纸你可以从上面看得到说啊，那理论上是谁去产生这个东西的，其实现在也有最近区块是有在 YouTube 上面做了一些小的短影片，那其中一个就是我用这个 OpenAI 他们的这个图像生成模型就是达利，然后产生出一张图，然后把这张图呢丢到一个网站上面叫做 Content Credential 之类的吧那然后他就可以告诉你说啊，那这张图它是由 OpenAI 的达利产生的而且它是在几点几分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说 OpenAI 现在已经把它的图像以及未来 Sora 就是影音的内容它都会加上 C2PA 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也就是刚刚加上这个雷射标签纸，然后让大家比较容易的去追溯说哎，这个东西它是生成式的内容而不是一个像刚刚说莱卡相机，莱卡相机它就是要拍物理世界嘛那 OpenAI 或者是达利或者是 Sora 那它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生成式的内容，那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辨认。我觉得这也可以回应到刚刚 Tammy 最一开始讲，就是说有一些政府他们可能会想说啊，那我们要标注这些生成式的内容，但是到底要怎么标注，要在上面加浮水印，感觉好像你是假的影片我也可以在上面加浮水印啊，然后就说啊，这个东西是真的，那这感觉就是很难辨认嘛，世界又陷入一片混乱，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那其实 C2PA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啊，内容它都已经写上去了，而且用签名，用私钥，就是钱包里面的这私钥，然后去签章，那这个是把这个签名的技术仰赖这个密码学来处理，那就会相对安全一点。只是绝大多数人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说，谁跟你吃饱这么闲，就是把每一个档案下载下来，然后都丢到这个 content credential / verify 这个网站去验证。我其实蛮好奇 Tammy 会怎么去说现在的这个状况。
哦，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过渡期而已，至少根据我的理解，就是在整个这个 content provenance 的领域里面，我想大家对未来的想象都是在看，也就是验证的这一块，它就是可能还会有更创意的方式，但是可能会有至少会有三种方式，然后是你可以看见这个验证的。那第一种呢，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是可以做到这件事，你可以透过你的 browser， 然后呢，那可能是你的 browser 内建，然后又或者是你的 browser 可能会让你安装一些 plugin， 那你可以透过这些方式然后去看到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credential， 基本的一些provenance 在里面的。那这个部分呢会是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比较主动性的，就是从你的 browser 里面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那第二个呢，它可能会是从内容的拥有者本身出发，也就是说你今天比方说你有网站，如果我只采用第一种方式的话，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办法确认我的观看者他是不是有使用这个 browser， 而且 browser 的技术也不断的推陈出新，那我也没办法确认他是不是 always 都会下载这个 plugin 然后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就是我在我的网站上面我可以永远都放入一个小的 widget， 就是在我每一个内容的可能右上方或者左上方，那我就可以放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你纯粹的用 C2PA 的话，那其实 C2PA 有推一个叫做Credential Pin， 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回文证的样子，然后在你的右上方这样子。那像以我们合作的对象来说呢，因为我们是在整合就是更多的 license 付费这个地方，所以有点像是 Credential Pin 的进阶版。像我们合作的就会有那个 Capture Eye， 就它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点下去就是一个小眼睛或者是一个 Pin，有一个 icon 就对了，那你就点下去之后它就会显现出来那个相关的一些 provenance 或者是链上的资讯，并且它就会告诉你说哦，这个呢是从哪一个标准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其实在 provenance 这个领域里面，虽然当然我们今天会着重在比较偏向 C2PA 或者一些区块链的应用，不过其实它的标准现在是真的是遍地开花，就是其实是蛮多的。对，那我会觉得就是像以第二种这种就是你主动式的去把它标注出来的这个方式呢，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标准其实都好，那总之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期大家在不同的网站上浏览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有可能是像 Numbers 做的这种小眼睛，可能是像 Credential 这种 Pin， 可能是各种反正，但你可能就是看到圆圆的就点下去就对，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这是什么标准啊，然后等等，对，那你就可以去验证它这样。那即使是你做了第一种或是第二种更积极，这样的状况都还是没有办法阻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被下载然后被分享然后在社群媒体上的话，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办？这个呢就是又回到就是蛮重要的一个社群导入。那社群导入这件事情其实在 X 还叫 Twitter 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加入 C2PA， 但是这一块就是在整体的进展上面，在社群媒体上面进展相较于其他的领域来说一直来说都是比较慢的。我的理解是因为其实社群媒体已经有被要求说他要对内容去做一些审查，然后并且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些呈现是根据你影像里面不是 C2PA 哦，但是就是它原生的一些 metadata， 然后去呈现说它的时间地点什么，所以可能他们觉得已经达成了一些基本的需求了，所以他们就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太过积极。对，但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我们可以期待就是很快的它也可以有一些成果。大概这三个都是基本我们可以预期它会让我们在验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更大幅度的展开这样子。
我自己会觉得越被动的方式它理论上是越简单的，就有点像是它可以把 C2PA 的验证器直接放进你的这个 眼镜里面，那你只要看到这个世界，理论上它同时这个真假的资讯它就已经同时显现了，除非你自己刻意的不去看它。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两个同时出现嘛，你看到内容，然后你也看到它的这些历史，那你就可以去判断真假。那但是只要多做一个动作，例如说啊，你要大家去点，无论是上面有一个 information 的这个 icon，然后又打移过去，然后他会自己拉下来，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会说哦，我就是这个情急之下这地震纹啊，所以我要赶快发、啊、那所以我就没有移过去，那我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你刚刚说的社群导入，我觉得也让我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社群导入这一直都会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用莱卡相机拍的，然后我确实也把它放到这个 Google Drive 上面，然后让大家可以下载，或者是这样放到相簿上面大家都可以下载，但是就是有人下载了之后然后把它上传到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去，但社群平台它现在大家知道说把这个照片上传到社群平台它可能就会压缩，那或者是用即时通讯软体传的时候它就会压缩，那压缩它可能就会少了一些资料，那其中有可能少掉的资料就是这个 C2PA 的资料，就是哎，这我们没有那么多容量，因为这每一个多的容量这对经营者来说大概都是成本，那他有可能会为了这个省成本那所以少掉一些东西，那现在他是让你画质变得比较差一点，那未来有可能哎，他就没有让你看到这些东西，那到底这个状况要怎么办。理论上我记得这个 C2PA 他们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 glass 到 glass， from glass to glass 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也就是说他们想要从镜片到大家的这个荧幕都是有履历的，但是这件事情其实蛮困难的，因为在这个网络上面大家下载下来上传上去，然后中间总是会少掉一些东西，或者是你中间想要对他恶意做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做。那另外一个你刚好提到就是他们可能这个社群平台他们就已经有一些审查机制或者有一些应对的方法，我也想到就是最近 X 也有推出一个新的功能叫 Community Notes， 就是你社群可以在上面加一些备注，所以虽然有人可以发文，但是这个乡民他也可以在下面说啊，这个他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看到这些留言，你就可以知道说啊，那这乡民会帮你补一些这个背景资讯，那你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啊，那这张图它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这个虽然生成式内容出来了，然后它是一个如果用矛跟盾来比喻的话，它可能就是一把蛮厉害的矛，然后现在盾好像还在成型的阶段，就像你刚刚说现在好像有很多种不同的标准出现，我觉得这对于使用者来说感觉也是一个蛮困扰的东西，就是虽然有一些标准我们可能可以认得出来，但是如果同时有好几个标准，然后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然后只是他们呈现的东西都各有不同，那对于使用者的认知的成本感觉是很高，对不对？
我觉得 yes， 但是对于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就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很了解它跟习惯它，所以我就会觉得它可能就必然的对，那我觉得这边我们可以回到实务这件事情，我们先来讲它到底有多复杂，以及用户应该要预期自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那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比方说要尽量以被动的方式啊，然后否则的话用户就是不会去点开看啊，如果我觉得这样说不会惹怒就太多人的话，我就是觉得应该是因为用户有点被宠坏了吧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是我们回头如果食物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啊，如果在现在我们的这个食物产业里面，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发展很久，有很多的标准，然后也有很多的政府介入，那我想政府在各国的政府都是在食物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花费的心力跟资源其实是远高过于其他很多领域的。可是即使如此，你今天如果真的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食物，这个食物吃下去了以后对你的身体是好的，其实还是蛮费功夫的。 就是你不太有机会就是说哦，反正就是哪里，然后我就是只要走进去里面抓到的每个食物都是好吃，都是就是能够让我就是身体健康，其实这件事情是蛮不容易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包含了这个消费者本身就是花出一些心力去做一些识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难达到的。所以我觉得数位内容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指的早期可能是二三十年吧，就是在它的内容没有在社群媒体没有起来之前，它不是那么的受重视，因为它并不是你生活当中接触的 information 当中的最大块。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投票也靠它，你可能交女朋友也靠它，然后你甚至办婚礼也靠它，你做什么事情都靠它。这个数位内容它基本上就是你生活当中非常多的养分的来源，然后我们仍然期待有一个世界是你可以无脑的，就是只要我这么做它就是好的，这个期待我会觉得可能不容易实现。
我刚想到这一集的内容的标题了，叫做数位世界的食安危机。实际的物理世界里面我遇过很多食安危机嘛，那每一次的食安危机都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例如说啊，那我们要认得某一些标签，或者我们要认得某一些品牌，那某一些品牌它感觉就是比较容易出事，某一些品牌感觉比较不容易出事。那如果这整件事情非常容易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有人刻意要去这个加入主妇联盟合作社，然后都去那边买菜，因为要实际辨认这些东西太困难了，那我干脆辨认一个通路，那这个通路它上面上架的东西都是有筛选过的，然后甚至它的商业模式是对我负责的，所以我比较能够信任它。那我就觉得回到你刚刚说的这个什么二三十年前的这个状况，它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听这个爸爸妈妈在讲说啊，他们以前都没有什么食安危机，不会有那种黑心厂商用地沟油然后用什么东西来假装这是什么，那但是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坏。那我觉得数位世界现在也开始慢慢的走向这个路线，就是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学制品某种程度就是 Sora 就是达利，那他们可以很快的做出 CP 值很高的东西，那于是很多人会使用它，但是这也回头让这些真实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有价值。所以可预见的未来，说不定大家你会发现说我们去超市里面挑，他会说啊，那这个东西是有机的，然后这个是什么农场出来的，这代表说对你负责。那在数位世界里面，我们刚为什么要说莱卡相机它要去做这个 C2PA 嵌入在那上面，它某种程度就是在做物理世界这种鸡蛋，告诉你说我这张照片就是某一个相机出来的，所以我对你负责。那只是这整条要去控好这个让大家不会吃到不好的东西，这其实政府要花蛮大的心力去做好这整个这个通路啦，然后制造商啦，然后消费者的教育啦。但是在数位世界我们现在恐怕还蛮缺，无论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个角色，从制造商到通路到消费者教育，可能都还远不如食安的这个层级。所以我刚才会想说啊，那这感觉很像是数位世界的食安危机，所以我们基本上现在要开始对应的就是这种要如何去筛选数位的内容或者是数位的食物，避免你的脑袋认知被操弄而不是健康被操弄，我觉得只是蛮能够类比的。
我觉得所以它可能不能叫做危机，因为危机可能太少了就是可能要叫什么，就是末日然后或者崩坏然后风暴就是之类的。不过我觉得其实刚刚因为你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用食物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想跟我们父母的年代，其实我们现在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其实是选择又多然后又非常的便宜，所以即使是你想要很好的品质 的我讲就讲说一颗鸡蛋好了，根据我所知道的，在台湾即使是就是标榜最高品质的鸡蛋，大概也就是35块到40块左右一颗鸡蛋这样子，所以跟爸妈的那个年代以及他们的收入等等去做相比，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选择变多了，那这个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优势。那我想整个的 AI 产业也是一样，就是 AI 让很多的东西它能够更快的被产生，然后因此更快的被传递，但是它也一定会带来一些 side effect。 那我想我们现在就只是需要不管是政府的协助，然后大家的就是使用者在观看的时候的意识，然后我们希望有标准，然后要很好的能够去导入就是厂商的部分。那我想我们其实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所以只要突破了这个阶段以后，其实我觉得就整体来说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蛮乐观的，因为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就是东西又多又好，然后最基本的也有很多的标准可以去参考，然后甚至还可以东挑西拣的，我觉得这标准不够好，我们就会进入像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认知到说，哦，那现在可能有一些人会在那边搞你以前不会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你才需要去多学一点，然后去辨认这些品质的好坏。但在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其实回到区块链或者是回到 Web3， 我们刚刚在讨论这 C2PA， 其实它之所以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们这些 C2PA 的资料可以不用上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说我们反正就已经用这个私钥签章了，那签章了某种程度就已经封缄了嘛，那所以它其实很难被篡改啦，就是你要改无论是这个创造的时间或创造者它都有点困难。那我会蛮好奇，尤其 Numbers 在做的事情某种程度就是把 C2PA 跟这个 Web3 做整合，要怎么去告诉使用者说为什么 C2PA 它要跟这个区块链或是跟 Web3 有关系，然后这个的好处在哪里？
回到就是区块链 Web3 里面，常常我觉得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它基本就会有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是就是透过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然后它有机会可以帮你带来一些更加的一个保证。那在我们更深入去讲的可能 Web3 或区块链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它可能可以实作的部分，我想要先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从内容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未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内容应该会是一个金字塔，应该说其实它现在就是，只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不出这个金字塔，但是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会有一个金字塔，就是内容的角度是一个金字塔。那在这个金字塔的最底下啊，我们还是会预期其实很多在网络上面流传的内容它可能是没有 C2PA 没有区块链什么都没有，但是可能你也不太在意，但只是呢如果你今天要决定你今天比方说选举的时候要投给谁的时候，那这一类的资料可能绝对不会是你参考的资料。但如果你只是今天觉得太累了，我想看一些就是很无聊的东西，然后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一些迷因图啊或是干嘛就是开心的看一看，那我想它有没有 C2PA 那可能真的不会是你在当下的时候最重视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认为它还是会是数量最多的一部分。那再往上一层的话呢，我们的看法是它会有叫做 off-chain 的 provenance。那 off-chain 的 provenance， 既然我们叫它 off-chain 的 provenance， 就表示我们的看法认为它在往上一层是 on-chain 的 provenance。那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差异呢？我觉得最实在的一点呢，就是 on-chain 是要钱的，所以 on-chain 是会成本比较高的。但是一旦有 on-chain 了之后呢，其实你就产生了一个 decentralized 的第三方可以对这件事情去产生验证。好，那我们只用刚刚你提到就是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拍摄出来我就把它包起来了，那它就好像是一个 seal 的一个包装，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了。好，那假设我这个包装现在送到名人手上了， OK， 现在就是这一路上都没有人看过，就最源头的这个人然后跟你，所以这时候呢到底源头的时候怎么包装的呢？然后它中间的时候是不是有经过什么东西呢？有没有第三方 的一个角色可以有人在那边说，哦，我真的看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他当时做的这件事确实就是2024年2月28号确实好，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验证呢？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在on-chain provenance 跟off-chain provenance 的一个差异。其实 on-chain provenance 它是针对有一些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资料， 又或者是资料里面特别重要的资料点。特别重要的资料当然例如像是比方说我们合作过的一些案例，像是证据选举资料，那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资料。那除此之外呢，像跟创作者合作的部分，他们在意的特别重要的资料点是这是我在什么时候做出来的，然后呢这是属于他的著作权的一部分，那这个是属于一般内容里面特别重要的资料点。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呢，它是可以透过就是 on-chain 的 provenance， 也就是区块链的角色，让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有一个就是公开透明可检视的一个方式去做验证它。但是呢刚刚讲到说它会是在金字塔在上面一点，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时候那你所产生出来的内容绝对有 cost 的考量，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可能就是 off-chain 的一个 provenance 作为大家最基底的一个沟通跟验证就足够的。
这样就蛮清楚的，分三个层级，然后有点像是我们在超市的时候会看到，哎，那其实在一个商品上面不只贴一个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安全的标章嘛，那有越多标章某种程度告诉你的是它可能是经过越严苛的把关才到你的眼前。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帮 Tammy 补充的是，其实我在这个 CAI 或者是 C2PA 他们在举办的一个论坛上面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说这个现在的 C2PA 有可能有一些漏洞。那漏洞会在哪里呢？例如说虽然它是用这个私钥去签章，例如说莱卡相机，它这个莱卡相机里面有一把 key， 然后它可以帮这个 metadata 签章，所以代表说这张照片是由这一台莱卡相机去拍的，但问题是只要是私钥就可能会被泄露。那如果它被泄露了之后，例如说啊，那这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拿着同样一把 key 然后去签章这件事情，然后他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那当两个东西闹双包的时候，那这可能是他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刚刚这个金字塔的概念就蛮有用的，就是当两个东西它看起来效力一样的时候，一个有上链一个没上链，你就会觉得说啊，那好像有上链的这一个它的可信度又更高一点，总不可能ABCDEFG 每一关都被它破了吧。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可能，但是这个的几率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低到几乎你会觉得说那有点不太真实。所以完全没有这个 C2PA， 我觉得你刚刚举的例子也很棒，就是其实我就是想要看个废片而已，我废片我不重视它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看到它出现那个
片也不想点开，想说不要烦我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想要爽一下而已，那所以只要好笑就好了，假的都没关系，反正卡通不也都是假的吗？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 C2PA 这样的东西，但是在上一层如果它影响到我们例如说做一些很重要的决策，我们要去投票，我们要去投资等等的这些东西，如果它没有两三层的验证，那我们就会有点担心，诶，它会不会是假的，或者是说当同样的照片出来的时候，那但是它后面的底层的资料会有点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可能会需要再用到下一层的资料来去验证说那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对使用者来说这真的就蛮像是我们现在去买东西，那你会去比较，但是有可能我们在食安上面都没有这么严格哦，就是我只是认它贴纸贴的谁比较多而已，但是我们在这个数位的内容里面，因为它实在操纵我们脑袋在想什么，然后它决定我们如何认知，那这件事情理论上是更重要的，那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用更重要的方式来对待它，更慎重的方式来对待它了。所以几乎就我的理解，我其实不太确定，就是说如果在 Numbers 在做的事情，就是说 Numbers 现在有自己的一条链，然后可以把这个用带有 C2PA 的东西，或者它可能也没有带有 C2PA， 它感觉好像两种东西是可选的，那它可以选择上链或者不上链，那于是可以产生出不一样的可信的机制，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叙述是完全正确的。 然后我想要针对我们刚刚的那个金字塔先再稍微做一点的补充，因为在那个金字塔里面，根据我们在这个产业界里面的理解，我觉得它其实上面是还有一层的。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在这个 on-chain provenance， 但是当我们要涉及到最高层这个金字塔的顶尖的时候，其实它还有一个地方，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称它为就是它的整个的完整性是完全被保存保护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稍微回到就是刚刚提到说莱卡相机拍出来一个，我们把它 seal 起来，然后就拿给明恩。那刚刚我们就已经叙述了，就是说这个里面所产生的内容它可以被 C2P 的 signature 包起来，所以你可以去验这个签章。那如果它有做 on-chain 的 provenance 的话，你还可以去验证说，哎，真的这个东西本身它是有链上的资讯可以去验证的。但即使是如此，它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那包在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些 metadata 本身，我怎么确保你写进 C2P 的时候，或者是你写去链上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可信的呢？你说它2024年2月28号产生的，但万一你就骗我了呢？所以另外我觉得这个金字塔最上方，也就是刚刚明恩有提到，就是 gas to gas 它的这个 authenticity 要能够被保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还有更多的技术，像是说例如我像你刚刚应该有提到那个一个在讲 zero knowledge 的 proof 的部分，
对，
其实他们有一些在这个金字塔最顶端，它因为有一些内容它是需要以证据的角度去看待它的，这么严谨的东西的时候，那它会有更多的技术需要一起参与，不只是 C2PA， 那不只是区块链，它有更多的技术。再拉回来一点，就是说那 Numbers Protocol 这边，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刚刚明恩已经帮我们讲完了，就是透过一条链，这条链呢可以让你今天需要的时候去产生一个第三方的可被验证的一个透明不可篡改的记录。但是呢，这里面呢你必须要自己为你自己的内容保证，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走到金字塔的最上方的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先帮你的内容去保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跟上面跟下面是可以去做协作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只产生 C2PA 的内容，那又或者是你在产生 C2PA 的内容的同时，我们可以就直接产生一个链上的这个记录，然后帮你去作为你的 C2PA 的一个辅助。那同样的，当你在产生就是最严谨的这个验证的时候，这个东西它也可以产生一个链上的记录，那让你可以随时就有那个第三方的一个点，然后你随时都可以去验证说，哎，这些点都连接到这个数位内容，所以至少这几个点是有链去帮你做一个 back， 就说哦，这几个点我确实是可以同样的在链上找到相同的资讯。那它也许还会有中间更多的历程点，但是我们大概就是在 Numbers 那边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蛮清楚哦，我的脑中甚至就架出一个二维的图，就是横轴它可能是有 C2PA， 有其他的很多不同的建立履历的方式，它有很多的标准嘛，那 C2PA 是其中一种，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会看到 C2PA， 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资料的结构，会告诉你说啊，这个内容是真实的，或者是它是怎么来的这样子，那这是横轴的部分。那纵轴的部分呢，你可能会看到说啊，那有一些内容它是完全没有的，那它就是没有这些东西。那有一些内容它是有 C2PA 的，有一些内容它是有这个上链的，有一些都有的，然后有一些在更进阶的，所以它会有这种横轴跟纵轴。那所以你就可以大概去抓出说啊，那所以这张图，我觉得我当然知道说这个东西对于使用者来说就脑袋要爆炸了啦，
最后你可能就是看上面有几个像很多人看那个十安标章还是数上面有几个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一二三然后剩这样子所以比较可信这样子。当然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复杂啦，但是我想要先让大家会觉得说放心一点的是，这当然是我们现在在想背后的机制，它最赤裸的状态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到最后大家会有点像是让它包装起来，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家里的电源的插孔，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复杂的回路的，但是 最后它包装起来的样子就是，反正它就是两个插孔或者是三个插孔，那无论你是任何电器，你就是插进去就好了，然后它电就会来了，然后你就可以使用了，你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能还没有进到这个阶段，因为现在我们才刚看到说，哇，那这个 Sora 来了，然后这个很危险了，然后所以现在才大家动起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头听两三年前我们在邀请 Numbers Protocol 来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我们那时候要举的例子其实是蛮辛苦的。我们要举说啊，这个亚马逊大火就是有种远在天边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说那什么时候才会到我这边来，哦，现在2024年已经到你这边来了，那现在大家都需要知道说啊，那要辨认现在这张图它到底是什么来历，那现在展开来有这么多可以辨认的机制，那当然对使用者来说忽然就觉得说，哇，那我还是不要辨认好了，但是这东西会慢慢的演进，那它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一点，那最后理论上应该是希望让有点像是 LINE 的长辈群组，他一打开来然后他要传送这些东西，他就会觉得，哦，那这好像怪怪的，那我就不传了，那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当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啦，那但是理论上最后应该要变成这样子，这么简单它才跟现在的生成式的内容有一种制衡的力量。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耶，就像我们刚刚一直拿来举例的就是食安的标章一样，就食安的标章都蛮容易看到的，对，就是它都会贴在上面嘛，但是当然你说就是哎，那可是我要了解它每一个食安标章背后的就是它的标准是什么，它到底经过什么检验，然后它有没有全部检验，还是它一年才抽一个样品检验，就好像这件事情其实又很复杂，但是呢其实你又仔细想想，就是说在你大部分的生活当中其实你都可以只依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其实你就辨识出来了，那这些标章以及它背后所有的标准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有一个可以公开受到检验的方式，也就是说当你觉得有点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回头去检验，然后甚至可以产生一些公众的讨论，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只是在这些历程当中的一个早期，那我们很快其实就会走到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容易可以辨识，然后同时又有公开透明的东西让你可以去检验，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是蛮乐观的。
我觉得非常同意哦，因为就像最近的这种食安的事件，食安的风波发生的时候，它其实背后已经有建立的一些追溯的机制，在这种时候它可以派上用场，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真的会去看这些东西，那绝大多数人也不真的那么在意，但是在极端的情况这些东西它就动得起来，然后可以让我们去追溯到啊，那第一天发生事情的源头我就可以从这个超市然后追到养猪场，然后去抽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觉得现在在数位世界是还完全没有这套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建立这套机制。那你说啊，大家日常生活中未来会变得这么痛苦吗？就是买一颗鸡蛋你就要从这个鸡蛋它到底什么时候过来，然后一直到追到养鸡场，可能也是不用啦，就是只有到极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说，啊，那有得追踪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但是不是说啊，那任何时候你都要追踪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那也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生活这样子。
我会觉得这里我想补充一件事，就是食物跟数位内容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我们非常难每一个人都成为食物的生产者，但是我们可能只每一个人都会是数位内容的生产者，所以数位内容它相较于食物的生产，它其实是更贴近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天，对，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也许对于比方说食安的标准怎么定，你的生产者要遵循什么条件，你并不是太了解，可是我觉得像是数位内容它在未来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哪些标准正在开发呢，那比方说像 C2PA 或者是以链上的话呢，像Numbers 这边有一个 ERC7053， 那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像去中心化的标准，好像是去中心化的 C2PA 一样的，这个部分是 OpenOrigin 在做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些部分都非常值得在现在的时候然后可以去关注它，因为在未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是以一个 consumer 的角度去看数位内容，很可能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某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也都是生产者，然后我们要去产制符合这些标准的一个数位内容这样子。
虽然这个标准看起来套用在食物上面可能是有点太这种大炮打小鸟了，但是如果它是套用在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会有可能是内容生产者上面，那它有可能是一个刚好的一个做法而已。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论， 我也想要就停在这里。我觉得今天让 Tammy 从食物然后回到 AI， 我会觉得本来以为 C2PA 它是一个蛮冷冰冰的标准啦，因为就是上面一大堆数字，然后好像某种程度要使用者去看，就是你在阅读你看完公式的那个影片之后，它最后的提醒是说你看到之后先不要相信。你会想说那先不要相信我要干什么，我要去看这些原资料，天哪，然后还是我要先把这些影片送到数位部去检测。我就觉得说这有点太慢了，就是这跟不上时代，但是好像暂时也想不到什么样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一集提供给大家其中一种，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想说啊，那要把这些内容，你看 OpenAI 然后 Google 微软他们都陆续的说啊，他们要把内容加上这个 C2PA 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它不是真的告诉你说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其实虚构的内容也有可能它在叙述的是一件事实，例如说啊，它扮着一个小熊维尼，然后它可能穿着皇帝的衣服等等的，这某种程度也是个事实嘛。那所以不能说虚构，它真假有点难辨。那在难以辨认的情况之下， C2PA 他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告诉你说，我们没有要告诉你真的假的，我们就是把历程告诉你。有了历程之后，有的人可能会解读说啊，这个我相信，有人解读不相信，那 which is OK，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认知，但是他至少把这些背景告诉你了。那今天录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一集是一个相当有温度的一集啊，就是不会觉得说啊，这些都是数位的内容，然后好像冷冰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内容的生产者，那你未来也有可能会遇到忽然你的这个手机里面加入了这个 C2PA 的标准，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于是你就忽然可以去验证这些东西。这如果顺利的话，说不定是接下来几年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回头啊，就是我想要请这个Tammy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使用者他现在有兴趣，大家听到这边会想要说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去产生，除了我刚刚说啊，那你可以去 ChatGPT 然后用达利去产生出一张图片之外，他是不是也可以到 Numbers 的这个 Capture 的网站去做这件事情啊？
哦，对，现在我所知道至少对第一个这样刚刚讲到就是 OpenAI 提供这样子的工具，但是如果你不是要生成然后而是要编修，那可能你要使用 Photoshop 会帮你记录那个编修的记录，并且产生出 C2PA。 那假如你也不是要生成也没有要编修，那你就是自己的一个照片，你希望把它的履历加在里面然后产生出 C2PA 的话，那像这样子的使用情境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个 dashboard.captureapp.xyz， 那是我们的Capture 的服务，然后它使用上面蛮简单的，会有点像 Google Drive 的感觉，然后你就是上传，然后那它 有一个 icon 就可以直接让你下载 C2PA 的版本，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 C2PA 拿去验证看看。那之后的时候就是当社群媒体他们更多的导入的时候，那在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分享这个版本，然后它就会把你在什么时候的时候产生出这一张图片，然后它的相关的 provenance 历程记录等等，那就会透过 C2PA 的方式去显现出来这样子。
对，所以理论上它上传上去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然后下载下的东西它也是会觉得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其实它背后加了 C2PA， 那只是你可能不一定肉眼会直接从这个画面上面看得到，如果它是一个照片的话它是看不到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未来有支援这种 C2PA 的社群平台的话，那你分享它可能就会显现在那上面。
对，然后如果是透过我们的 Capture Dashboard 去产生的话，那它还会就是有一个在 Numbers 链上的记录，所以它同时也会就是透过 ERC7053 去产生链上的记录。那这个记录本身就是也可以作为后续的一个验证。那其实也有一些人在讨论，就是 C2PA 现阶段的状况，它会有一些东西会导致于，比方说你的C2PA 可能被挖掉，你的签章被流出、被假造，或等等等等。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就是链上的记录它仍然可以协助你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这样子。
了解，好啊，那我就鼓励大家，就是听到这边你想要试试看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到有时候会让你觉得说我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的一个网站，你就是上传上去然后下载下来，然后其实视觉上看起来就是一样的。那但是如果你听到最后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那它其实在后面加了一个数位的雷射标签在上面。那未来你可能或者你直接到这个 content credential / verify那边，你就可以找得到你到底加上了什么东西。你可以把处理前跟处理后的照片丢上去，你就会感觉到差异。好啊，那今天非常感谢 Tammy。 其实我们今天是在228假期的时候线上录音，非常感谢 Tammy 跟我就是228不放假然后在这边讨论 C2PA 的东西哦。如果大家喜欢像今天这样的内容的讨论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然后用付费订阅来支持我们制作出更多你喜欢的好内容。今天就非常感谢 Tammy 来给我们录音，也鼓励大家可以动手实做。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